好，让我们来站立，我们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或者在今天早上有儿童的诗班带领我们一起唱诗献诗，我们在这边真的是心存感恩。我们就在这里祷告，在今天的这个聚会当中，我们让主耶稣你自己再一次，你这位复活的主来触摸我们每一位。我们就把自己也真的是全然敞开在你的面前，我们就祷告，圣灵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来帮助我们明白进入你一切属灵的真理当中。我们也真的是说，祷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是一块好土，让主你自己的真理能够进入，能够在这其中发芽结实，结果累累。我们就把以下继续敬拜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你晓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目前所有的需要挑战，我们就为每一个个人家庭整个教会，我们祷告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向我们说话，我们也来回应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大家请坐。我们为着今天有儿童的诗班带领我们来敬拜神，我们真的是感恩又感恩。在每一次的敬拜，我们不仅向神献上我们的诗歌，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也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把我们从他所得的献上。这个金钱的奉献也是在整个敬拜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里我就请大家来预备，预备我们的心，等一下施事也会前来接受大家的这一个奉献。所以在这里就请大家来预备，我在这边也会读一篇诗篇，是诗篇的103篇，大卫的诗。然后施事前来的时候我们就请大家预备心来奉献。诗篇的103篇，大卫的诗。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向神感恩。天父，我们在这边向你深深的献上感恩，因为当我们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跟你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连结上，重新的连结上，我们能够称你为阿爸天父，这是何等的奇妙。我们就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手能够有做工的力量，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就感恩，我们就把从你所得的献上，也求主你来悦纳我们对你自己恩典的回应，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接下来我就要邀请大家来读今天讲到的这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9章1到36节。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用轮流就是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第一节，然后大家读第二节，然后我们用这个轮流的方式，我们把这一段 36节的圣经其实是一个一气呵成，等一下大家就会看见，我们就来读，到时候大家同声读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我们可以大声的来诵读主的话。我先读第一节，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在这边停一下哈，你看见说主耶稣让他们在走路的时候不要带这个，不要带什么哈，是让他们真的来全心的依靠上帝的供应哈。我继续读第七节，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就是施洗约翰哈，我已经斩了他的这个头哈，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篮子。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伤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始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今天的金句在接下来就是第九章的二十节哈，我们一起用中文来读一次。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这是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二十节。基督，你看见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Christ， 如果用旧约的语言来表达，他是弥赛亚，意思就是君王，大君王，救世的君王。那在讲到这些，我想我们要一起感恩，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天哈，我们说宣教周，神借着我们所支持的蔡耀明、廖爱华宣教士夫妇哈，不只帮助我们教会，他们也帮助北堂，也帮助伟恩教会，帮助了三个教会。无论是在公开，或者在团契、在小组，或者说对个人的教导辅导哈，我们在这边为他们所做的感恩，可是我们也祷告。我们求圣灵，神的灵来帮助我们，不是只是我们当时听了之后有感动，更有持续和深远的正面影响，圣灵可以做这个工作，所以就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更美好，更亲密。我们活在一个爱神也是爱人如己的这个关系当中这是神借着他们夫妇这次带的这个最主要的信息。因为他们在过去十多年是在昆明那边用一个心理谘商辅导的这个平台，他们就发现说，总结我们出问题都是因为什么？关系上出了问题，跟神的、跟自己的、跟人当我们自己跟自己搞不定的时候，跟别人关系也不可能好。所以活在这个跟神很真实的这种交流的这种关系当中，其实是最轻松的、最轻省的。借着说出来，就是祷告，用基督徒的话，就是用祷告来跟神说我们心里的话。你也可以写出来，就是可以把你的祷告变成你写下来的日记，是个人的诗篇。你也可以哭出来，因为眼泪是神赐给人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无论是说出来、写出来、哭出来，我们跟神有很真实的交流。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回到路加福音，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但是在刚刚的这段圣经之前我们还是要非常简单的回顾一下上次在讲的，因为是跟上次有关系上次我们讲了什么呢？就是路加记载主耶稣行了四大神迹，叫狂风巨浪平息，把一个被很多的鬼附着的一个人把鬼赶出去，叫一个血漏的妇人得好，他十二年生病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医好他，耶稣医好他。然后最后第四个神迹是叫一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复活。我们说这四个神迹不仅仅是显出耶稣真的是大有能力，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更重要的是因为耶稣连续疼惜这些人。那当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耶稣同样的连续疼惜我们每一个个人受到的身体、心灵各方面的困境。你像这个血漏的妇人，他有他的困境被鬼附的什么都有他们各自的困境。而耶稣行的神迹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好起来，用圣经的话，用他对血漏妇人的话，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待的时候，我们当然心里面得到很大的鼓励跟盼望。可是我们上次在讲的时候说，如果我们不要把它个别的看 我们把这四个神迹，四大神迹串联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有一个更大的框架在我们眼前展现。你说那是什么呢？就说哦，原来在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的第三章，讲到人类犯罪之后，那个罪恶带给我们的破坏，把我们陷入的也有四大困境。大自然啊不再效力哈，那就用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狂风巨浪做那个代表，在破坏。还有第二个，魔鬼的困境，那个被许多的鬼所附着的那个人，你看他是非常可怜哈，鬼欺负他，而且让他过的是一个非人的生活，让他过的是一个鬼的生活哈，住在坟墓里。第三个困境就是疾病，那个血漏的妇人所代表那个病哈，不仅是花尽他一切所有的，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医好他，而且在当时的那一个的文化里面，他是被隔绝的，因为视为不洁净，有他们以色列人的规矩。第四个困境，死亡，那这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那你就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把这四个困境，大自然、魔鬼、疾病、死亡，一个一个的恢复更新过来。那当然我们说哈，耶稣按四福音的记载哈，他医好很多人，但是他没有医好所有的人哈。可是这四大神迹串起来，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有这个全能，而且他连续人，他有这个全能，他能够不仅是让个人得到平安，有一天这个被罪恶破坏的整个宇宙都会被完全的、完整的恢复更新过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呢？就是在耶稣已经第一次来了哈，钉死十字架、复活升天，而且还要在第二次在等待他的再来。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说，一方面神继续的在行奇妙的医治哦。那等一下讲到之后，就会有江苏人弟兄他要做这个见证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经验到，同样我们很恳切的去祷告，那个病还是不好，而且最后人也死了。但是我们可以说，正因为我们处在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我们不失去盼望，是因为耶稣的钉十字架跟复活，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知道说，就算今天我祷告人还是死了，我们也要复活。那更何况神今天仍然在医治人，医治的神迹继续在发生。除了江苏人弟兄的见证，大家看见今天周报的夹页哈，有一个关于我们六月中哈有一个别开生面的这一个布道会哈，那我就请我们有预备哈，有一个对于这个讲员的这个投影的介绍哈，还有一张这个到时候的这一个进行的哈，那你就可以看见说我们这一次我们就先看这个聚会的时间哈，你会发现说在这个单张上也有，那我们现在也打出来哈，你会看见说有义诊啊，这是因为我们请来的这一位田生杰牧师，他是加州宣道会的牧师哈，还有一个跟他同行的中医师哈，桂才医师哈，他们两位都是加州有执照的哈，这个中医，他们平常也是帮人看病的哈。你说这个牧师就很有趣哈，值得认识一下哈。不仅是做牧师，平常还是帮人在中医门诊看病的哈。所以他也会借着像养生讲座，最后他会讲到真正最伟大的良医哈，就是主耶稣。那个良药呢，其实就是福音哈。但是呢，他也会真的是你还看见说他们两个还是武术的高手哈，他们在6月15号晚上在这边有个武术的示范，而且他会教一个叫做养生功哈，那你得要来才能够学这个养生功哈，然后还有帮助我们怎么做一些布道的训练，那最后在6月20号哈有布道会。 那这个是国语堂的部分，他同时也会帮助粤语堂，粤语堂有他们的聚会的时间跟这个冲突哈。那还有另外一个这一个投影的介绍，就是你很如果打开来，你就会看见说对于他们这两位讲员哈，他们这两位讲员就简单的到时候找到的话打出来看一下，就是主要是介绍他们一点点的背景哈，就是这位姓钟哈，钟贵才医师，那么他自己本身呢是来自印尼的。他在印尼得到很多的这个武术冠军哈，然后呢，另外呢，他也是介绍一下这个田生杰牧师哈。但是呢，主要就是说，我们就因为有这个义诊，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说，如果我们在比如说密西根新闻登下这个广告之后，那就不得了哈。所以我们就没有公开哈，意思就是说。我们等一下怎么样做呢？因为我们排了这个义诊的时间哈，你可以看见说它有六个时段。那在14号跟15号，基本上那三个时段里面呢，大概可以看到40几个人。然后再来16号、17号跟18号呢，也可以看到40几个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80几个人。等一下上完会之后，你就在那一个大堂走出去哈，你会看见黄秀琴姐妹。你说我不认识他，那就只好请他站起来哈，大家看一下哈，他就是他，就是他哈，看清楚哈，好，请坐哈，他就会坐在那个桌子后面，就会开始来登记预约了。那我们就想说，在周末的时候，14号、15号是让平常白日白天要工作上班的人优先去登记。如果说你已经退休，或者说你白天不需要工作上班的人哈，你就使用礼拜一、礼拜二跟礼拜三，就16、17、18，这样有听懂哈？那然后排队预约登记哈，还是要有次序哈。然后我们只是需要你的名字跟电话啊，到时候也会提醒你你是这一天什么时段哈。那我们盼望，因为这个是一个义诊，也不收费，但是呢，我们就是盼望说能够提供给我们教会本身的弟兄姐妹哈，因为我们希望说教会自己本身弟兄姐妹身体能够很健康哈，但是这个也是一个为着能够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特别是我们所接触到的教我们这个教会所接触到的福音朋友啊，所以就说只要你是我们这个教会的福音朋友，你说什么叫做这个教会福音朋友，就是你认识我们教会某一个弟兄姐妹哈，那可能你来过我们教会或者怎么样，那么我们也都欢迎你到时候可以去预约登记。但是我们讲这个最主要是说，因为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真的连续人盼望我们真的是过一个身心灵都非常健康的生活，因着依靠他，所以我们才会办这样的聚会。但是当我们说主耶稣行完这四大神迹之后，接下来的第九章你会期待什么？当你看见说主耶稣行了如此伟大又奇妙的这四大神迹，你会期待什么事情发生呢？今天读的经文就讲发生了两个事情，而这两个事情是彼此相关的。头一个事情就是第九章的一到十七节，这个是我们很乐意期待的哈。讲最简单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叫齐了他的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可以去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去传天国的福音。哇，这个好棒！就是不仅耶稣哈可以行神迹，现在耶稣建立这十二个人他的门徒，然后呢，让这十二个门徒能够被他哈就是差派哈。给他们权柄能力赶鬼医病，又去传神国的福音，你就看见说这样就有更多的人可以去行更多的神迹，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所以从耶稣到门徒到帮助更多的人，那你说这个太棒了。现在不是只是耶稣一个人哈，现在有十二个人加上主耶稣。那如果到接下来你看到第十章，他还差派了70个人，更多的，所以这是神的心哈，他盼望说有更多的人的身体心灵能够得着帮助医治。 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是去传神国的福音。神的国是像什么呢？我们说路加哈，以前也讲过，就是路加福音里面很喜欢讲吃饭这件事情。十九次的吃饭，无论是人请耶稣吃饭，或者是耶稣讲比喻讲到很多吃饭，或者耶稣请人吃饭，你说哪有？这次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耶稣不就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人吗？更不要说耶稣接下来设立的那个所谓的逾越节的晚餐也是圣餐啊，这都是主耶稣在请人吃饭。为什么会围绕吃饭这个话题？我们说过哈，我今天再简单的提一提，因为吃饭所代表的欢喜快乐跟那个接纳是神国的特色。上帝喜欢接纳欢迎人来到他的国度当中，那当然是要借着悔改信靠主耶稣，但是那个欢迎那个接纳是神国的特色。所以无论是去医病去赶鬼，或者是说行了一个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这个大神迹，都在说明神的国，那个神国的那个福音，接纳欢迎，你看见了吗？好，但是接下来的第二件事情可能就不是你期待的咯。第一个我们说了，这是太好了哈，我们都很期待，因为有更多的神迹可以被行出来，有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帮助。但是在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所看见的十八节以后到三十六节，第一个重点是一到十七节啊，我刚刚简单的提了。可是第二个重点，当时的人也好，今天的我们也好，都不期待这个事情。你说什么事情呢？讲最简单，十八节到三十六节就是围绕耶稣是谁，耶稣的身份。所以今天我们定的讲到题目是说这是谁。这个问题在平静狂风巨浪的那个神迹里面，主耶稣的门徒已经在问了。门徒说这到底是谁呀？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话了。因为在门徒的心中，他们多少看见耶稣这样的事情他们有数，但是觉得很难连起来。为什么？因为这是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啊。从旧约圣经来讲啊，只有神能够平静狂风巨浪，而现在站在我们面前这个木匠啊，这个木匠耶稣，他只是一个木匠，他也能够平行狂风巨浪，那他到底是谁呀？其实门徒心中大概隐约都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啊，他其实就是那位神，可是又不敢讲，这明明是一个人呢。接下来，我们刚刚读过的希律王，他也对这个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很好奇，因为有人说这个耶稣就是那个被他斩了的那个约翰从死里复活哈，那我想这希律王当然要看一看哈，那搞不好就真的是他哈，就吓死了哈，所以他就问了，这却是什么人呢？因为约翰的头已经没了。但是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是主耶稣自己在问这个问题，他就问大家说，众人说我是谁啊？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但是真正耶稣在问的是说，门徒你们已经跟随我已经跟随一阵子了哈，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刚刚我已经说了哈，这是大君王，一旦这个事情说出来之后，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你说为什么？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第一世纪的那个场景，你就会知道说讲这个事情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个君王，在第一世纪为什么敏感？是因为 他们是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耶稣既然是这位君王，这位弥赛亚，难道耶稣要带领这群犹太的百姓搞一场革命，把罗马帝国推翻？如果不能推翻，起码我们能够离开他们统治，是这个意思吗？很容易让人联想，而且还想错了。所以难怪耶稣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因为太敏感了。但是我们从耶稣接下来讲的事情，我们就发现那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把它描述得更准确，还不在于说耶稣是不是这位弥赛亚。耶稣是这一位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这位救世的君王，只是他是怎样的一位弥赛亚呢？ What kind 是那个更重要的问题。他的确是那个弥赛亚啊，如假包换，但是他是怎样的一位弥赛亚？那接下来耶稣所讲自己讲的答案，就不是当时的人，也不是今天的我们所乐意期待的哦。耶稣说，我要受苦，我要被人弃绝，最后我还被杀，然后第三日要复活。我相信当时的门徒听到说最后被杀哈，他们那个第三日复活是听不见的哈。而且不仅如此，耶稣讲完之后还要求说，跟从他这样的一位受苦被弃绝还要被杀的这样的一位弥赛亚，要怎么样的跟随呢？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十字架在当时大家一听就说这是一个残酷无比的刑罚，言下之意就是这是死路一条。什么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的来跟随耶稣来舍己啊？就是去死。你说耶稣在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因为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上吊生命，凡为耶稣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说这个越听就越不懂了。而且耶稣继续说，就算你能够拥有全世界，你却赔上自己失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觉得很难懂，我就尝试用我们这一次宣教周蔡耀明夫妇他们所讲的，也跟这个有异曲同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去真的来紧紧的信靠耶稣，抓住耶稣，你跟神重新因着信靠耶稣，那个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你跟神重新恢复那个亲密美好的关系，然后你跟你自己关系也是搞定的哈，所以你跟别人也开始可以有亲密美好的关系的话，如果你不是去这样的来所谓的为耶稣哈，舍掉那个以前你老旧的生命，而真的重新跟神跟自己跟人也学习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的话，就算你拥有外表的一切，全世界外表的一切，要名有名，要有钱有钱，可是你却失去刚刚以上所讲的这一些，就是你跟神跟人那个最亲密最真实的那个关系，有什么益处呢？但是为什么要舍己？就是当我们发现上帝常常怎么样帮助我们去建立这个真实亲密的关系，是借着让我们遇到一些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的人事物，挑战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挑战到我们那个自我的真相的时候，那个自我的骄傲的时候，那一刻我们就说，我究竟是要放下我的那一个骄傲，还是放不下呢？你能够放得下就是舍己了。可是一旦舍己，你反而就惊艳到，好像看似死路一条，却是真正的活路。这就是圣经很有意思的地方。但是耶稣没有停在这里，耶稣说他的 这一个受苦甚至要受死的这条路却是至终通往荣耀的路。耶稣说他有一天他要在上帝的荣耀里，天使的荣耀里，更是他自己的荣耀里降临。荣耀是什么概念？耶稣后来也讲了，就是上帝的国度借着登山变相，让当时的门徒也让今天的我们稍稍的可以瞥见什么叫做荣耀。耶稣上了高山，带着三个门徒正祷告的时候，你发现耶稣祷告的时候都有大事情发生。耶稣祷告的时候就问门徒说我是谁，耶稣祷告的时候登山变相，衣服洁白放光，面貌都改变了。而且更有要进入有旧约圣经的预言，要进入弥赛亚荣耀的两个人，就是而且也是律法跟先知的代表，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出现谈论一件伟大到改变全人类历史宇宙的大事情，就是耶稣的钉十字架。在圣经翻译说耶稣的离世，其实原来的意思是 Exodus， 就是出埃及记的那个出埃及，意思表示说耶稣的离世，离开，离开就是他要钉在十字架上，却成为上帝来拯救整个人类，更新整个宇宙的那个奇妙的方式，但是却是借着耶稣的钉死。你看见了吗？就好像旧约的出埃及，神大能的拯救，那个真正的那个最伟大的那个拯救是透过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君王。这是很不能够协调的概念，英文是叫做 oxymoron， 就是方的圆，黑的白色，这是叫 oxymoron， 完全不能够协调的事情。什么叫做受苦的弥赛亚？没这回事。弥赛亚就是有大能的，哪有说钉在十字架上？你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你就不是弥赛亚，你是弥赛亚就不会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只有这样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才能够让我们明白说，所有的医病赶鬼的神迹，那个神国的福音，那个背后那个真正的是神对人的爱，是耶稣，他是这样的一个身份，是这样的一位受苦的弥赛亚，才让我们看见说，哦，这是耶稣，他要行医治赶鬼，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所有的神迹，讲天国的福音背后真正的原因。登山变相最后是停留在上帝问，既然这个是我的爱子，对着这三个门徒，上帝就说你们要听他。听什么？就是耶稣已经预言过他是那位受苦的弥赛亚，而且凡是要跟随信靠他这位受苦弥赛亚所要跟随的那一条路是死路一条，是舍己背十字架路，可是却是真正的活路，这是耶稣所讲的。神就对着耶稣的三个门徒说你们要听他。今天同样也会问我们，我们听见了吗？我们愿意去听从吗？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这一刻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主，你是那位受苦的弥赛亚，你自己说的再清楚也没有了，虽然这是我们不预期的答案，我们也不期待，而且你说既然你是那位受苦的弥赛亚，你要凡是相信跟随你的人也要去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好像就是在走这样的一个死路一条的，却是真正的活路，这个话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就是我们愿意去听从吗？不仅是听见，而且我们愿意来听从吗？所以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听从，让我们看见真的只有你这位受苦的弥赛亚才是唯一的答案，真正的答案，解决，彻底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且也只有跟随你这位受苦的弥赛亚，舍己背十字架的来跟随你， 我们才能够看似死路一条的道路，却是真正的活路。帮助我们听从，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接下来就请江苏人弟兄做见证，做完见证之后，我们有两个报告，一个是家庭月的报告，还有另外一个是5月31号这一个青少年的募款参会的报告，我们就先请苏人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来这边是要讲故事的，有牧师要我把故事的写一个 outline， 所以我就按照我的 outline 讲。好，我想大家都认识我了，如果不认识我的人今天以后就会认识我哈。那我希望我们以后认识我了以后，你也会得到新的生命因为我今天会讲我的见证那我大概5年前身体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肌酐酸偏高，所以我的家庭医生就请我去看肾脏科。那肾脏科医生说你的肾功能只剩下30%，而且肾功能不会恢复的，只会继续往下降然后我就保持了几年到了前年我的肌酐酸已经接近只有剩下肾功能只剩下 10% 左右。那医生说你现在只有几条路可以选了一个准备换肾，或者是准备洗肾，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准备死翘翘那我前面两个我就按照医生的 指令去做了那我在 Henry Ford on the list 就是换肾的名单上面，他跟我讲说要等5到7年。那在等之前呢，你可能要洗肾那太太说 Henry Ford 在 downtown 很远停车不方便，交通不方便，所以我们最好换到 Bowman， 所以我就把它换到 Bowman 那这个是去年1月份的时候，我 list 在 Henry Ford， 3月份我就 list 在 Bowman。Bowman 好一点，说可能3到5年，距离这个名单比较短一点。然后我的肌酐酸又在降，所以我去年的6月份开始洗肾。那洗肾有分两种我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个是洗血，一个是洗肚子。那我选择是洗肚子。洗肚子可以在家里做，每天做，副作用比较少。那梁医生给我介绍一个谢医生，谢医生曾经换过肾，那他换肾了17年，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所以他就介绍我去Ohio 的 Toledo 的医院那个医院我去年在洗肾之前我先去过了，然后我终于在12月份在他的名单上面。然后呢他写信来跟我讲说大概2年半2年半的时间那是去年12月份的事。那在我刚刚讲到我去年暑假就开始洗肾到了1月份的时候的第二个礼拜四有一个礼拜的星期四，医院打电话来了， Toledo 的医院打电话来了，说你明天到医院来。我说到医院来干嘛？他说准备换肾。可是当天的晚上7点多的时候他又打电话来，他说我们这个病人呢的家属要让他早一点走，所以要把生命器关掉。他说你现在 stand by， 你就准备，如果要的话我就等一下打电话你就要来。然后等到8点的时候他的确打电话来了，他说你明天不用来了，他说病人死得太慢还没死，他说器官不能用，所以你明天不用来了所以我们白穷紧张一次然后呢过了一个礼拜又打电话来了，他说这次是礼拜三，他说你明天到医院来。 那我跟旭美讲，旭美说我们都还没准备好，所以随便就 pack 一下就去了啊。然后呢，第二天到礼拜四到医院啊，我们身体健康检查完啊，然后我就问那个 coordinator 肾脏科移植的 coordinator， 我说啊，有几个肾，因为有两家 show up， 有两个人，两个病人出现。那按照以往的惯例，是一个肾有四个病人会出现，经过健康检查以后，他们选那个状况最好的接受移植手术，因为成功率最高。那这次只有两个人，我说哎不错，还有50%啊。那我是比较年轻的，我已经开始洗肾了，另外一个是一个老太太，比我大10岁，而且她还没有洗肾，那我的几率又升高了啊哈。结果他回答说我们有两个肾，一人一个。那个老太太当场就哭了啊哈。那我也很高兴，他也有，我也有啊。然后礼拜五我们就动了手术啊，手术很顺利，然后5天之后我就出院了啊，好像都很顺利。不过3个礼拜以后我又发烧住院了，然后是啊，霉菌感染啊，霉菌感染很少出现的，可是却出现在我身上，通常是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然后最后才会去查啊是霉菌感染。然后这中间还有一些事情，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不讲，如果要知道啊 detail 的话跟我老婆联络，她会讲很多的啊哈。然后医生呢诊断我是一种特别的霉菌，所以他开了一种专门对付那个霉菌的药给我吃，结果一个礼拜以后我又发烧了。这次回去啊，这次我就是回到 Troy 这边医院，没有去 Toledo 的医院啊。医生又从头开始给我打检查细菌的啦，检查这个检查这个病毒的啦，最后旭美说啊，这些都没有用了，把上次那个药再挂上去，上次弄那个霉菌的药一挂上去，我的烧又退了啊哈。然后呢我们这次就要求他开这个打点滴的这个药，不要再开以前那个药，结果我到现在都没有发烧，所以现在都一切正常啊。我又回去上班啊。然后你们听听看这个算不算是神迹，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的确的神迹，因为我拿到的肾是我只有 list 在一个月多我就拿到的肾，而且医生告诉我这个肾是最好的肾，是一个22岁的男孩，然后头部枪伤，所以他的那个肾是最年轻最健康的肾，所以神给我的是最好的，这个都不是我期待的啊，这是神的意志啊。那我在这边我要讲两个梦，在这个生病的时候我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呢，就是在我第二次被打电话叫我去的时候，我们去的前一天晚上我是蛮焦虑的，说明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在那边祷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结果就梦到耶稣来跟我讲话，他说平安，他就说两个字而已，平安。然后他说我是Prince of the Peace 啊，我是带平安来的，而且耶稣钉十字架以后见到他的门徒都说平安平安，所以我就很平安的睡着了，焦虑也就走了。那第二天我真的发现说神的确是赐给我平安，因为他说一人一个肾，哇真是平安啊。那第二个梦呢，是我换完手术的第二天晚上，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舒服啊，因为我的肾是在右边，这个手术在右边，我不能侧睡右边，然后呢左边呢又是弄的那个尿管啊，那尿管还有这边是打的点滴，这边也不能侧睡，这边也不能侧睡，所以我只能这样子睡，然后睡得很不舒服。在迷迷糊糊之中啊，我又做了一个梦， 不过这次呢，这个梦很明显的说，神说你要为这个事情要做见证，啊，为我生病的这件事情要做见证。他还跟我讲说，啊，你现在有一个新的肾了，啊，你要好好的啊接受这个肾啊。那在梦里面啊，我看到一个三角形，啊，这个三角形的左边是我，啊，右边是我的肾。啊，我开玩笑了哈，我那时候叫我的肾是小兄弟，那我现在呢叫他凯恩，慷慨的凯恩，恩典的恩，叫他凯恩。我就现在就说我跟凯恩，我们两个要相爱，要彼此服侍，要互相的接受，不然的话我们两个都没有什么好处。可是我们两个怎么样能够合而为一呢？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合而为一呢，唯一的靠的就是我的啊抗这什么抗 rejection 的药，排斥药。如果我们三个不 working together， 我们就死翘翘了，没有生命。可是我们这三个要合作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刚刚我讲了哈，新的生命要我要爱护我的肾啊，我要服侍我的肾，我要提供他养分啊，我还要甚至为他牺牲我一些旧的坏习惯，然后我们彼此互相的接受，不然就排斥，排斥就完蛋了。所以这三个啊，爱、服侍，还有彼此接受，那这三个呢，有的时候可以运用到我们的人的身上啊，譬如说我，或者是我的弟兄永忠，我的弟兄柯子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有很多坏毛病，我怎么能够爱柯子仁，怎么能够爱我的弟兄？我们毛病很多，我们脾气都很大，那唯有靠神的爱，神在三角形的顶端，神给我们爱，所以呢我们彼此能够相爱，我们彼此能够服侍，还有我们彼此能够接受啊，那我们就可以接受爱跟被爱，我们可以啊，服侍对方，而且被对方服侍，我们可以彼此了解，彼此接受。那如果是人之间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加一样，原谅跟被原谅啊，那就很简单，三角形就有新的生命啊。那有的时候我会问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爱我吗？我会问永忠说，永忠你爱我吗？永忠在不在？永忠你爱我吗？啊，你看柯子仁你爱我吗？啊哈，我的弟兄还有牧师真的是很爱我，可是呢跟神的爱比那差多了。永忠你愿意把你的肾给我吗？永忠说 maybe 等我死了以后你再拿啊。可是呢神却把他的亲生儿子给我们啊，神给我这个肾最好的啊，他可以找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把他的肾捐给我。所以我们这个神迹的后面有彰显神的，刚刚牧师讲的连续啊，神的大能还有神的权柄在里面。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要看看这个神迹的背后，神到底有什么意思啊？神不是随便的选一个神迹，我想神有些事要我做，或者是我的功课没做完，他说你要继续做你的功课。那在讲这个之前，我要讲一个耶稣的故事，就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啊，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早上害了的人给一块，中午害了的人他也给一块，天黑之前两个小时害了的人也给一块。那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些工人的心情？因为牧师都讲的是啊，这个主人怎么样慷慨。我今天要讲一下这些啊工人的心情。早上害了的工人说，哎呀真好，我今天早上害了，我今天晚餐一定没有问题了，我们全家的晚餐都有了。中午的那个工人，你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到中午了啊，糟糕了，晚上可能没饭吃了啊，家里人全都要挨饿了啊。可是我想如果我还能找到半天的工的话，我们还可以勉强吃一点，不会真的很痛苦啊。那到傍晚的人，工人怎么想？完蛋了，今天全家都一定挨饿了，没饭吃了。 可是今天突然有一个人来害恨你，而且又给你一天的工钱，哇，那个对于那个傍晚的工人来讲，觉得这个恩典是很大。其实都一样，都是一块钱。今天呢，我就是那个傍晚被害了的工人。如果你们有一些小毛病的话，就像那个中午被害了的；如果你们身体都很健康的话，就是早上被害了的。其实神的恩典都一样，只是我们的感觉不一样啊。那有人说是不公平，其实神是很公平的，你们都有恩典啊，健康的人恩典都有，小毛病的人也有恩典，像我这个身体不太运动不太健康的人也有恩典啊。其实我们的恩典都是一样，都是得永生啊。那有人喜欢比啦，那我问你啊，我们常常比人家的房子很大啦啊，人家的汽车多好啊，穿的是什么啊，然后薪水多少啊，小孩子怎么样，太太怎么样啊，那有没有人要我的肾脏病呢？你们没有人要吧，你们不跟我比这个吧，所以不要比了，比的没有意思，比的话是神的恩典都一样，所以不用比。那还有神迹的后面都有一群很可怜的人啊，有这个麻风病的，有这个被鬼附身的啊，有这个瘸腿的，眼睛瞎的，还有肾脏病的啊。所以如果你要神迹的话，你要想想看啊哈啊，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的啊。那如果你要新生命，你必须啊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建立三角形啊，这是神要我跟大家讲的啊。你要被爱，你要爱还有被爱，你要原谅还有被原谅，你需要服侍还有被服侍，你需要被接受还有接受别人。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兄弟姐妹早，刚才素人弟兄的分享真是好，这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上帝是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同时我也感觉到这个身体好的人真好。然后呢，就是我今天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是为这个家庭月做一个宣传，所以说我觉得家庭好的人也是真好，对啊。然后就是这是这个 slide 啊。我想啊，人的一生和这个智慧啊，总是密不可分的。大家可以听到说啊，三十而立，四十呢不惑，是不是？五十呢知天命。所以说，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会听父母说啊，他们吃的盐比我们吃的饭还多，是不是？走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多。是说他们这种智慧呢，实际上是一种 experience， 是一种这个生活的经历和阅历，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说，像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说是至少就是说有智慧的这个老人或者先生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对年轻人说，他们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好啊，我们这个年轻啊，我们就是脑袋好用啊。这个手脚快呀，所以我们可以学，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学，就是学富五车，大家听说过是不是？然后还有那个这个汗牛充栋，这汗牛就是说你读的书很多啊，这个牛车用牛来拉的时候，这个牛都流汗了，然后这个整个屋子都摆满了书，所以这种智慧呢，我们就把它叫做 knowledge， 是不是？而且用现在的话来说的话，现在很多学霸，是不是？就是他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知识，但是啊，我们从这个圣经我们知道啊，圣经知道有一个人很聪明，他是大家应该猜到了啊，他是所罗门。所罗门说啊，日光之下，大家要听到这个条件啊，日光之下没有一样新鲜事，就说无论你是智少也好，你是学霸也好，这都不新奇，是不是？这个实际上说，他后面也还说，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捕风，都是虚空。说你书写的很多，书写的很多没有穷尽哦。你写很多书，你说说那个什么这个书可等身，是不是？你写的书比你的比你的身材还高。然后就是读书使人这读书使人疲倦，就是你读很多书也会很疲倦。所以说他在通过他的一生来看，所罗门大家知道他是就是以色列的王，他是荣华富贵智慧什么东西都有。然后他就是说他在综合他的一生，他就在这个全道书的结尾啊，他就讲，他说总意思就是他所讲的这个话总体的意思是你们要信靠耶和华。是，所以说这个东西，而且他在箴言，大家知道箴言也是所罗门写的他在箴言里面的开篇他就写过，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家庭月亮，我们就是说讲这个智慧，这跟家庭月好像联系不是很紧啊。实际上大家仔细的想一想，你一个人很有智慧，你就是说从个人来讲你很有智慧，然后就是说你的家庭都是充满智慧的，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家庭里的最基本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从某种程度来讲，你不能控制外界，你能够控制自己，把自己先弄好，把自己变成一个充满智慧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家庭月的大概有就是说有四次讲道，四次讲道就是星期天，从5月25号就是经过长老开始，然后就是配合这四次讲道呢，各个团契有四次相应的讨论，这个时间也列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我今在这里就是说做这个宣传，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背后有一个就是家庭事工的团队，这个团队呢实际上是我也要说说谢谢就是江苏人弟兄的话，就是他建立起来，他是大家知道他是前面的家庭事工的执事，所以他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所以我就是用这个团队，然后希望通过这个家庭月的活动呢，使大家能够就是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然后家庭呢也是充满智慧的家庭，这就相当于就是说满有上帝智慧的美好人生。好，谢谢大家。
OK， 好。哦，秦正哈，哎，秦正在吗？就是提醒一下哈，就是中义弟兄在今天下午或者说等一下聚完会之后哈，就是团契的负责人，就是我们是在地下室应该B 室哈 ，B 室的教室，就是就着未来团契要讨论的。做一个很简单的说明哈，就是说大家看见说在配合这个家庭月，除了我们有四次主日崇拜的讲道之外，我们还有四次是在团契当中的讨论，所以中义弟兄就会把这个讨论的题目还有这个提纲哈，到时候要怎么样的来讨论，来跟就在下午大概利用三十分钟不超过一个小时来做说明。 OK， yeah， please come forward， yeah。
大家好 I'm Crystal. I'm from the Oasis Youth Ministry. I'm just here to make an announcement about our Oasis Benefit Dinner, which is 2 weeks from now. It's May 31st. It's on Saturday. It's from 6 p.m. to 9 p.m. And it's basically just a dinner that showcases talents from our youth group. And also it's a benefit dinner that in which all the proceeds and all the funds will go to our short-term mission trip and our long-term mission trip, which will be international next year. And this year it's going to be at Chicago. So, just want to let you guys know that registration will be outside. It's $20 for adults and $10 for children who are under 10. So if you guys can all come and support us, that'd be really great. And yeah, thank you.
谢谢 Crystal， 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到这里。等一下上完会之后，如果说你需要去预约义诊，那么就是去找黄秀琴姐妹。那就请大家去起立，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主耶稣基督你那莫大的恩惠及怜悯，还有天父你那伟大的爱，都借着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Amen。
Amen, Amen, Amen。
大家请坐，我们默祷之后可以自由的离去。